Yeah. Rolling on with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邀请开源社群的好朋友跟 Podcast 一起拍起来。
本节目由国泰金融控股公司赞助播出。国泰金控以成为亚洲最佳金融机构为目标，除了在国内市场稳居领导地位，对外亦持续积极的朝亚太地区拓点，借由打造区域平台的核心策略，以提供客户整合性的金融服务，同时也致力于推动集团数位转型，以数位驱动突破创新为理念，协助集团各子公司打造跨界金融一步到位的金融服务。
国泰金控数位数据暨科技发展中心长期投入大量资源，专注资料科学领域研发，与旗下各子公司探讨资料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以数据驱动金融科技创新，提供有感的客户数位体验，致力成为亚洲数位生态圈及科技金融领头羊。国泰金控 DDT 招募 Kubernetes K8S 平台产品开发资料科学工程师，国泰产险招募数据专案管理师，台中资讯开发中心 CDC 招募资料科学前端工程师。更详细的职缺内容，请至国泰金控人才招募网查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dcast。那现在是2024年的第一集。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想要来讨论这个新年新希望。然后这个新希望是薪水的薪，感觉很多人是在年后准备要做一些转职的这个动作，所以就觉得既然要转职的话，一定会使用到 LinkedIn 吧。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年的第一集，想要来讨论一下 LinkedIn 的使用这件事情。好，今天的节目呢，在我对面是我邀请到的这个副主持人是玉馨。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馨。
好，然后以及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这个受邀者，也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怎么使用 LinkedIn 的一个LinkedIn 达人。好了，他叫做 Ans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sel。
好，那我们也就是让 Ansel 有机会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先就是再多说一下，我忘了说我是 JoJo。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Ansel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 Ansel 其实是我们 PyCon 2022年赞助组的志工。在那个时候，赞助组其实是有想要做更多的陌生开发，去邀请不同的公司来赞助 PyCon 这个活动。那想要做陌生开发，就是除了寄信之外，我们就在思考说，还有什么方式。 Ansel 突发奇想的跟我们说，可以用 LinkedIn。 然后我们现场就是有一些人觉得哇很棒很棒，要用 LinkedIn，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完全不知道啊 LinkedIn 可以干嘛。LinkedIn 不就是那样吗？但后来就发现哇，其实 LinkedIn 可以做到很多蛮有趣的，尤其是在商业上的互动往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透过 Ansel， 然后更灵活的使用 LinkedIn 来做赞助的陌生开发这件事。所以今天想要先让我们的受访者 Ansel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nsel。 那我目前是一名数据工程师，目前在一间直播串流平台任职这样子。对，谢谢JoJo跟玉馨拍抗的邀请，就是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其实我不是 LinkedIn 达人，对，只是可能过去比较早期开始使用，所以有比较多的经验，然后跟一些 idea。 那刚好在2022赞助组的时候，想到有透过这个管道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这样子。
好，关于是不是 LinkedIn 达人这件事情，毕竟因为我刚刚打开 Ansel 的那个个人页面，他在 LinkedIn 上面就有2000多个人关注，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 LinkedIn 上也会有网红这件事吗？好，那先来多问一下 Ansel 好了，就是你使用 LinkedIn 的契机，或是你这么活跃到在上面可以有2000人关注，是做了什么？
OK， 先说我觉得2000人在这个平台上面相较于其他人其实还是个小咖。
这样子。
真的就是那种破万几十万都一大堆。那我是怎么开始接触跟使用 LinkedIn 呢？其实是在我硕班的时候，有一堂课的一位教授， 他是从业界回来任教的一位教授，所以他之前在企业的经验就是带了比较多新的想法进来，所以他那堂课就要求每位修课的同学必须注册 LinkedIn 账号，然后开始经营自己的 profile 页面，然后开始使用。从那时候才知道哦， LinkedIn 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跟平台。而且那位教授还要求大家在学期末，反正就是一个作业会有一个分数的，你必须要让你的关注者吧，对，要达到500人以上，然后好像还要录一个短片在上面做自我介绍，对，所以从那时候才知道 LinkedIn 这个网站的。
哦，那我马上要追问，所以从你创账号到达到500人，听起来就是一个学期以内的事情，然后对你来说这是容易的吗？
其实在 LinkedIn 上面跟别人成为connection 这件事情，你不挑的话，你可以很快速的，就是到处加
广交 connection。
对对对，那别人有接受的，你们就会成为 connection 了。那当然，第一波就是跟同班同学先互加，然后再慢慢扩散出去。对，那时候比较没有意识的知道什么是好的 connection， 什么是相对没那么有效益的 connection。但是那时候为了拿到学分，为了对拿到分数才去尽量先把这个关注的人数冲起来，这样子。
那想要问 Enzo， 那你觉得到底是谁在使用 LinkedIn 呢？那你对于 LinkedIn 的认知大概是什么呢
？OK，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LinkedIn 这个平台好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的专业人士的社群平台。对，那你可能会听到这个定义，可能会把它想到 Facebook， 但是 Facebook 就比较就是真的比较偏
生活，
对，生活
或是日常生活的
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虽然你很不希望他们跟他加为好友对对对，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另一方面，因为 LinkedIn 也有职缺跟一些个人履历嘛，那它跟人力银行也不一样，人力银行就是真的是以职缺为基底，就是你可以进一间公司的页面去看它有开什么缺，然后去应征嘛。那 LinkedIn 比较像是这两者的综合，它其实是以个人，就是你是一位工作者或者专业人士，你是以自己的个人页面为主体的，你可以在上面放上你非常多的经历跟你的作品跟技能等等的。那以企业来说，他们可以打造他们的企业品牌的页面跟他们的 po 文，然后跟开职缺。所以回应刚刚玉馨的问题，那我觉得对于求职者或者一般受雇者经营自己的一个，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电子的履历吧，就是上面可以放上你过去的学历工作经历跟证照技能等等的。
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圈并不是那么科技产业的地方，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在使用 LinkedIn。 可是因为参与 PyCon 的关系，然后在各个社群互动的活动上面认识人的话，其实真的蛮容易就会遇到人就说那就是问一下 LinkedIn， 或是这是我的 LinkedIn，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 LinkedIn 秀出来给我看。当然很抱歉，我的 LinkedIn 就是还蛮空的，但这边也可以顺便广告一下，其实 PyCon 自己在 LinkedIn 上面就是有刚刚说的社群页面。对，
就我刚刚说到这个，我觉得蛮有感的，就是最近参加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啊，大家可能最后会留下联络方式嘛，那可能过去是加 Facebook 加 Line， 但是你可能不会想要把你的比较私人的这个生活的一面然后跟别人就是有这样的连结，反而现在会秀出这个 LinkedIn 的 QR Code 让对方扫，因为其实那就代表你的一个电子的名片的概念，有你过去的就是比较对外专业的一面。
对，我感觉就是如果是在科技圈的话，在技术圈的话，秀出 LinkedIn 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大家也不会忽然被你吓一跳。 反而你如果要加人家 IG， 别人还觉得是不是问错了？
这样刚刚听完 Angel 分享，看起来 LinkedIn 确实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自己，就是像我们平凡人，或者是想要未来投入科技，或甚至在就是相关产业的人，都可以透过 LinkedIn 然后经营自己的个人履历，它可以建立这样一个自己的品牌的感觉。对你来说，你觉得 LinkedIn 它的重要性在哪？在台湾的话，你觉得 LinkedIn 它有很多人关注吗？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是通常是可能像我们通常以前都会加 Facebook 或加 Line来去跟人家建立 connection， 那现在是透过linking 的方式。你觉得除了像刚刚提到认识陌生人进行陌生开发之外，还有什么情境上可以使用呢？
我觉得 linking 最基本的用法就是维护好自己的个人页面嘛，因为别人点进来看到就是你的过去的经验。再来是它也可以像 Facebook 一样发贴文，所以其实在 linking 的首页，它就像 Facebook 一样是一个动态墙嘛，或者说对动态墙，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在上面分享，可能是专业的文章，可能是他对产业的观察，甚至是做招募这个动作，看到非常多 hunter 在上面发送一些职缺消息这样子。维护自己的个人页面之外，你也可以在 LinkedIn 上面去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技术、你的作品，让其他人可以看到，那可以跟你产生互动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在上面看到别人的这些专业的内容，你也可以来做学习。我觉得它比起 Facebook 就是可以更专注的看到这些你有兴趣的东西，而不会有长辈贴文，不会有旅游美食的资讯。对对对。
OK， 但就是我刚刚就是在听你们讲的时候，就心里幻想了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录音结束，所以待会 Angel 就会拍照打卡，然后会发出今天来录音，然后讲了一集跟 LinkedIn 有关的节目，会发生这样的资讯在 LinkedIn 上吗？还是这又有点太生活了？
对，通常这种日常打卡的动态会发在自己的 IG， 对对对对对。
那要什么程度的内容才会值得被放进 LinkedIn 的这种动态？
还会值得吗？例如说你写了一篇文章，那你可以po在上面。
那如果我们这集 Podcast 发布的话，可以吗？
挺适合的、
啊、发布的话就可以，那录音的当下就是太生活了。
对。
OK， 好，那我大概找到那个有一点微妙的分界。那如果就是因为之前跟别人聊的时候，其实就是LinkedIn 是所有人可以看到一个人想要呈现出来的算是专业技能的算是一个图书馆的感觉，就是他的个人档案。那如果是 GitHub 的话，它就是这个人真正在投入所有的技术，然后去做 side project， 去做专案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在想，除了 LinkedIn 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可以找到这些资讯的地方吗？如果我要了解一个人，因为其实当初我们在讲会换工作啊，然后会使用 LinkedIn， 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去投履历，很大一部分你不会放其他的 search 名单，你就是放 LinkedIn 的样子。还有其他是值得被或值得运用或者值得被提及的这些平台吗？
以工程师来说 ，GitHub 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上面可以直接放你的专案、你的程式码，甚至是你的笔记、刷题记录等等的。那台湾的一些新创的职缺平台其实也有在打造类似的事情，就是建立个人的页面啊，好像还有那种像D卡抽卡的功能。对，但是觉得 LinkedIn 的成熟度还是比较高，大家就是它在市面上普及性还是最有代表性的。
所以在台湾台湾的算是技术圈的话，最受大家使用的还是 LinkedIn 了。
是。
OK， 你刚刚有说你一开始创是因为硕班的一个课要求吗？
是。
那个时候你就有意识的去掌握那上面的资讯吗？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使用 LinkedIn 的时候就一直有一种哪些要放哪些不要放，这个我没有很想讲，可是它确实是就是可能人生的一部分，然后就在想这个要放吗，那个要放吗，然后或是跟谁做 connection 的时候，到底就是这个人我认识他，这个人好像没有很熟，那个人超熟，然后就是什么程度要做 connection， 都是一些会让我在操作 LinkedIn 上觉得哇要下好多决定的感觉。那 Angel 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了解。其实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那但是他的界面设计的关系，他就像那种比较习惯的数字银行，他就是结构化的资料，结构化的栏位你把你的资讯填进去，例如说一段简介，然后你的学校，你的工作经验，然后你可以把你用到的技能写出来，然后他也有地方可以让你上传证照，类似 hashtag 方式来新增技能的关键字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照着这个LinkedIn 的版面跟他的教学嘛，或者他的引导，你就跟着把资讯填进去。那再来你说要怎么去选择你 connect 的对象，回头来看，我觉得除了随便乱加之外，更有意思的做法比较像是加你相同领域相同产业的那些人，就是一种是同质性的人嘛。那另外当然就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公司，他们公司的人，或者是各个公司的人资猎头等等的，那这一方面可以让你就是收集到更多的就是这些产业的情报之外，那你也可以从他人的这个例如说工程师，你可以参考他们的做法，那你就知道怎么样经营的越来越专业这样子。
那 Angel， 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小小经营自己的 LinkedIn 这样。那对我来说，我自己可能我只会就是像经营自己个人履历的方式，我过往的话就是都没有任何发文的经验。那以 Angel 你过去的一些发文经历，你觉得建议发文的类型啊，或者是建议多久发一次文，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频率呢？
OK， 那我觉得可以分成就是基础派跟积极派。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先做到就是维护好自己的个人页面，然后定期去更新你的经历就好。那如果你想要更积极的使用LinkedIn 来拓展 connection 的话，比较积极的方式就像玉馨问的，那要怎么样来选择发文的内容啊，或者是更新的频率等等，那确实就可以分享这个你的专业你的产业的一些内容。频率的话其实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频率。
你当初有自己给自己设定吗？
没有，是非常的佛系，就是偶尔刷一刷存在感而已。就是或者是那时候比较不像是为了发文而散内容，而是我本来在可能有在写部落格，或者是在看到一些不错的资源想要分享的话，那我就想到我可以在 LinkedIn 发一下这样子。
那你会怎么拿捏这个发文的长度？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比如说免费的资源我想要分享出来好了，那你会就是写多少内容出来？
不会特别控制，看我对那件事情有多有想法，
多有感觉，
多有感觉，不然就是基本的介绍附上它的连结，那或许带入一张它的图片。对 啊，
让这件事情越简单越好吗？
对。
所以你在你在算是玩 LinkedIn 的时候，你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玩的动作吗？因为就像我们会滑 IG 啊滑脸书，LinkedIn 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这样滑的东西吗？
我觉得有一点像，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
你说有点病态吗？
对，有一段时间
就会打开 LinkedIn，
对，就是
开始刷，
反而不是刷 IG 跟 Facebook， 是打开 LinkedIn 在逛他的涂鸦墙，就是有点
但你确实是真的会做这件事，
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你可以接受到这些那段时间 很有感兴趣的一些资讯吧。
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我就是有点好奇就是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已。
嗯，
对，所以他其实就假设你刷到一个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赞的一篇文章，你就可以再转发会吗？
如果我觉得这篇文章很不错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会转发，然后搭配上自己一些 echo 有想法的地方吧。那我想要补充一下，我觉得 LinkedIn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你可以接触到非常多国外的资讯。我最终很多就是国外的技术大大，他们都会制作一些很精美的或者又有动画的这些流程图啊，或者是架构图，就是来讲解一些复杂的系统跟技术的概念，我觉得是很棒的资源。 LinkedIn 上非常多这种觉得哇
哦，所以像 LinkedIn 上别人发布的这些资料，它是不能透过一般搜寻引擎找到的资源是吗？它有点像是你必须要先进入 LinkedIn， 然后可能搜寻关键字你才会看到你刚刚说那些有大大分享的内容，它是有点限定的。
有可能这些大大都有经营自己的 blog 或电子报，但是你没有点进去看，你没有订阅它，你就不知道。但是 LinkedIn 就
会帮你整理好，这样
就是在它东太墙上，你只要一直往下滑，就一直 跑出来。
哦，所以就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宅，或是你是一个就是资讯那个恐慌的人，这也还是会一直滑、欸。那这样子，我也会想问说，在 LinkedIn 上，因为我这样听完，我就是稍微有点好奇说，LinkedIn 会不会也会出现什么内容农场的东西？然后 LinkedIn， 对你来说，上面就是假设你发了文，然后到底会有多少人跟你互动跟回应？然后那些对你来说是很有感觉的吗？就是你会觉得，跟你互动的人是很真实的一群人，还是他们也很像机器人，或者是就是看完点赞就是点赞大堆这种也没有感觉啊？那你要怎么样有那个很有热情的感觉？
觉得这段我没有特别有共鸣，
所以可能是没有内容农场。你会看到上面有人就是发一些根本就搬运工的东西吗？
还好，我觉得上面比较少，就是单纯贴一个新闻的连结，
就是大家都会有意识的要言之有物这样。
对，有可能都是他原创的内容、
这样你如果自己发文不会反而产生一种压力吗？
不会特别去在意说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分享的。
就是在你看到的内容下面留言是你常做的事吗？就是在我想到的这种这种社群软体上互动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到底都在跟谁互动？
那我先分享一下自己 的做法好了。我发文没有特别，不会特别在意
谁在看这样吗？
对，或者是多少赞，然后跟在上面会想要跟别人留言互动。对对对，我的做法比较像是就可能基本的看到觉得不错点赞，或者说朋友认识的会这样做。对，其他比较像是私讯跟对方聊天。
哦，
对对对，所以我比较少做那些刚刚提到的，所以我不知道
我觉得
这样回答会不会很无聊。
我觉得这样回答也蛮有趣、因为你讲到一个我没有想过的、就是私讯、然后这个其实确实也是之前我们陌生开发的时候你有提到利用 LinkedIn 然后来做陌生开发，然后也许我们就是用了私讯的方式。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LinkedIn 上面的信件夹它比起其他平台都有用很多，就是
求职方面的部分我觉得蛮有用的。而且其实蛮多 Hunter 之前也会就是来主动联系我，
就感觉虽然上面大家都是陌生人，可是私讯夹跳出一个讯息，大家反而是比较认真看待的吗？是我这可能是我的想象啊，但就我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如果你 IG 私讯别人，通常别人是不会理你，你陌生人啊，谁理你啊？ 对，然后 Facebook 的话就是你知道网红大大也不会去回应那些就是太庞大的私讯量，可是 LinkedIn 却好像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让这些讯息其实是能够被看见，或是它能产生一些有意义跟有互动性的对话。
我还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可能从海归回来的，然后不然就是可能他们最近正在找工作，或者是要换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他们就会就是可能到就是 LinkedIn 下面，然后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那种像 Microsoft 的那种，或是一些科技大厂，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开一些职缺，或者是有他们自己的可能是 engineer 或是 HR 在招募，然后可能就是可能下面就有一大堆人就是说请把我加入，请把我加入，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它是一个求上车的概念，
对，求上车的那种感觉。
可是要上什么车？
就是你说我要那个职位，然后请把我带上车那种感觉，然后就间接的可以跟那个 HR 就是建立关系这样。
哦、oh, ，就是假设今天就好，国泰好了，国泰他的粉丝页面发了哦，我们接下来在征才，然后下面的讯息就会有人说，
对，请让我上车，我要加一之类的这种感觉，但他不会， oh. 他不会是什么加一或者什么的，可能是什么，
他就说 interested，interested，yes 这样子，
对，就是 interested。那 Enzo， 你对于这种像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什么？就是你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做过类似这种事情？
我自己没有发现，就是或者说 我自己没有这样做过。对我来说可能 LinkedIn 更比较倾向是跟个人来做互动，就是假设我对一间公司有兴趣，那我可能会找，我会跟他们的 HR 联系，或者说跟他们的工程师联系，然后就是聊天等等的，反而不会在公开的版面上面发表就是我对他们有兴趣这样子，因为这个平台也是大家都看得到嘛，
那、啊、
我可能我的
你的同事，
我对，我同事我公司的人都也都看得到，所以可能在 LinkedIn 上至少我不太会在公开的贴文或是什么职缺底下发表太多的想法，顶多就说赞啊或者什么的。那我真的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可能会用私讯的方式，这才可以更深入的有连接。
其实我觉得 Enzo 讲到这个也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刚刚有询问到一些怎么经营自己的页面啊，或是就是除了我自己的履历要写干净要写完整，但是这上面的互动到底什么事情是可以就是带来一些更有意义的 connection。 因为其实像前面我们有在讲说其实在 LinkedIn 上面要 make connection 的话，你如果什么都不筛选，你也是可以获得很多人，但是 这些人到底哪些就是他到底记得谁，或是哪些人可以带给你更多的不管是技术资讯或是职缺资讯也好，好像这背后的使用方式才是比较没有被大家注意或者是发现的一个技巧。
那这样听起来 ，Enzo 以前的时候有在认真经营 LinkedIn 的时候，可能会去逛逛版之外，也会就是去跟一些 HR 建立比较深的一些关系。那你觉得透过就是 LinkedIn 啊去建立这些关系，相较于刚刚我们提到像是 Facebook 或者是 GitHub 或者是 Instagram 这些社群，它这样一个平台它的不同之处是在哪里？
前面讲到的比较像是我们是比较生活化的在使用，跟这里这一段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下，说你在 LinkedIn 上你应该就不会跟 HR 聊聊，就是
聊是非，或者是聊说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什么的，
就也不会讲说吃饭啊，难道会吗？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在上面其实是可以交到出来吃饭的朋友，但我真的不是很确定。LinkedIn 这上面的 connection 就是你跟他的互动方式，甚至你刚刚说如果你看到有趣的资讯你想要再深入聊聊，你会私讯对方。那私讯对方的这 这个 moment 就等同于你们俩没 connection 了吗？还是说没有？到底怎么样才会有一个默契是要按下去那个 make connection？
OK， Linking 的一个机制比较特别，就是它有这个我们说 connection 的关系，它是你跟一个人成为一度连结，就是你跟他建立关系，你们才会成为一度连结。那他的 connection 就会变成你的二度连结，对，那你才能去进到他页面，然后去浏览，去发出邀请。但如果你跟一个人是中间没有其他 connection 的话，你跟他是三度的关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加他成建立关系。就是 linking 的这个特别机制在这边，你必须去扩大你的一度连结，那你才能就是更扩，就是拿到他们的一度连结，成为你的二度连结，你才可以越加越多人。对，它跟其他平台不一样，你跟每个人都是就是
都是一的感觉，
对，发出邀请，要跟不要。
嗯，
那 linking 上你不是二度连结的话，你不能连邀请都不能发出来。
哦。但是私讯的部分就没有被限制了吗？
应该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说，你那 newsfeed 就是也只会看到一度、二度这样吗？还是
在动态墙的话，你会看到你的 connection 对于其他人的、可能动态啊，然后的发表有回应或者是分享，你才看得到。不然你只看得到你一度连接关系的这些人的动态。
哦，那就是假设今天我们在社群的场合，就是实体的场合，然后我遇到了 Enzo， 所以虽然也许我们原本在 LinkedIn 上是超过二度的，可是因为我线下直接遇到你了，我就可以加你了，是这样吗？
对。
哦，其实有点严谨耶，就是我原本的想象 connection 是一个很泛滥的东西，但实际上好像又没有那么随便。
嗯，它的机制感觉是建立好的，那也不会让你建立比较可以防止就是那种比较泛滥的 connection 这样。
那有些账号它可以设定它是被关注，就是你可以让其他人关注你，但是不能跟你，它预设不是建立关系。
哦，
对，但那就可以，你可以关注任何人，但是你没有办法成为他的一度的关系，这样。
哦，那这样的账号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个设定吗？像你有做这个设定吗？
我之前有打开这设定，就想说，因为其他人就是发出这种有点像好友邀请，其实也对来有些人来说是有门槛的，但他其实只是想要，
他就想要看看你有做了什么。
对，那他可能对他来说关注更简单，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社群，你要怎么样跟 HR 互动啊？或是 HR 要怎么样跟你互动啊？
对，那先说 HR 方面，或者说求财方好了，求财方包含公司 HR 或者是黑 Hunter 嘛，就他们可能有手上有很多名单，或者他们在逛 LinkedIn 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潜在觉得不错的人才，那刚好符合他们手上的职缺或公司的需求，那他就会私讯你，或是用一个 email 来跟你分享说他手上有个职缺，然后跟你的 profile 好像蛮 match 的，那你有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求财方就会这样子去开启一个话题。
所以是有点像你先接到 HR 给你一颗球，然后你再回他。
被动的话是这样嘛，就是你先把自己的 profile 经营好，资讯更新到最新的版本，那尽量丰富，或者是把你的特别重要的关键字 highlight 出来，因为除了他一个一个去意外的找到你，你也要尽量在你的 profile 里面埋入很多你就是你领域或者你一个技术重要的关键字，那对于 LinkedIn 来说也是有 SEO 的，所以他在 search 的时候那更容易找到你的 profile。
嗯，这样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运作方式。
如果你是求职方，你不想要只是被动的接受就是 HR 或 Hunter 的这个主动敲门之外，那如果你有对于哪一个公司有兴趣，那你看到 对方的 HR 有 PO 职缺，或者是你看到对方的工程师有分享相关的工作内容或资讯的话，你也可以去联系他，然后跟他说你感兴趣，想要进一步认识他们团队，然后这个职缺之类的，那你就是变主动出击了。
哦，所以其实接到 HR 传来的私讯，或是我主动出击，其实都是透过私讯完成的。我必须要是 HR 的两度以内，他才能找到我吗？
对于那个企业账号来说，他们有好像有一个额度可以发送，就是平台内部的信，然后他就可能有5封、20封，他一个月有这样的限度，可以直接跟一个他毫无关联的人去寄 email 给他的概念。
哦，虽然企业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我们自己就是不是企业方，我们如果是求职方，在 LinkedIn 上拓展人脉真的是重要的耶，因为 你的相对能见度就是明确的比其他人高。
对，没错，就是因为假设你真的想要对一间公司有兴趣，你想要私讯对方的技术主管或者是 HR，你们没有建立关系的话，你不能私讯他，
对啊，
就很可惜，
就看得到吃不到。
对，所以如果你原本就在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连接，那你就更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假设我对 A 公司有兴趣好了，然后我知道有 LinkedIn 的朋友，就是不是真正世界的朋友，这样听起来好怪哦，
好像是虚拟版的内推，帮你朋友，朋友帮你内推那种感觉。
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嗯，会啊，我觉得
它是很常见的吗？
因为有些人不想要做那么直接或明确，不想要就是说我对于这职缺有兴趣，那面试流程是什么？可能就不会那么单刀
直入的讲这件事，
对对对，而是说先想要认识他，你看到他一个不错的贴文，或者说他在分享他团队文化、公司文化的一些资讯，那你觉得很不错，想要更了解他们，就不是那么以我要应征为目的，而是说我想要。
需要包装一下，
对，
需要委婉一点，
就是很有趣，想要更认识你们。哎，那可能聊了一两次之后，就刚好提到说，哎，你们有看到你们有开缺，那你知道这个部门吗？你知道他们的团队文化怎么样吗？那有没有机会就是请他帮你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真的猎人头来猎你啊？
其实非常多，你平常最多收到的私讯就是黑 Hunter 来的讯息，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是工作是吗？
对，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对啊。
哦，他们可能有一个 KPI， 就是我大概要发多少信出去，
应该说这就是一个漏斗嘛，他触及的广，那有更多有机会对方回复他，但是他可能走到聊聊走到面试这个阶段，
嗯，然后你又是页面经营比较完整的人，所以你就会收到很多，相对多一点点，
有可能，对，
好好，
所以最多收到就是猎人头的讯息，再来就是公司的 HR 嘛，嗯，
哦，那他们就会很单刀直入的。就不会像我们刚刚前面说，我们还要再互动一下，说，你分享的东西很有趣哦，还是，
对，
他们就不做这件事了吗？
对，非常就是直缺连接的贴过来。对，那对于 Hunter 跟 HR 的差别是 ，Hunter 他手上有非常多的直缺嘛，
嗯，
所以但他也不跟你讲那么明白是哪一间企业。
他说我有满手好牌，
对，是什么产业的什么龙头，
嗯，
或者说什么神山，那我们也知道是哪一家，对，
用一些代名词，
对，然后说你有没有兴趣进一步聊聊这样子。
他这样的回应，通常你也不会给人家闭门羹吧？就是，
要看你当时的状态有没有真的想要了解，因为你会真的蛮频繁的收到这样的讯息，所以我的想法或建议是说，如果你真的当下没有想要有转换工作的意愿，那你也需要礼貌的回复对方，
但是不要太浪费人家时间，这样吗？ 嗯，就不要听一听就说哦谢谢，然后
也还行。那你是真的想了解吗？那只是你听完不感兴趣，那也没办法，
礼貌性的拒绝吗？
对，就是嗯，如果你都不回，但是你哪一天想要问他们有没有手上有什么资讯啊职缺，你想要知道的话，就很尴尬，你上一个讯息就停在他传一大串给你，你已读不回。对，所以假设你当下没有真的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那你也可以礼貌的说谢谢他的分享，那我现在的状态是没有想要转换工作，未来有机会那、
哦、就是话要讲完，
对，希望有就是后续合作的机会。 对，那他可能会说，那你也可以把他介绍，把这个职缺机会介绍给你身边、哦、有这个专业或是职能的人。
嗯嗯嗯嗯，
对，留下一个好印象，未来就非常多更好的。
这里真的是就是职场的延伸耶，这里是不能太过撒野的一个社群平台，不能今天就突然发疯了，说你们通通就是听我讲，或者通通闭嘴之类的，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在职场的理性跟礼貌，
没错，你的形象也要维护好，就是不然你的态度就很拽，或者是很就是爱回不回的，那他怎么会想要把你推荐给他的客户呢？
对对对，真的耶。哦，那这样也让我想要再延伸问一下，你有猎人头好朋友吗？你有猎人好朋友吗？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建立的关系。那在 Podcast 上不方便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建议是说，因为有很多猎人会找你，但是你可能有初步认识聊过一遍之后，你就知道哪些的哪些比较直白一点，哪些比较有料，哪一些他真的是懂你的产业，懂你的直觉，而不是他是广撒，但你想要跟他聊更多细节，他讲不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啊，你也要找到一个懂得帮你谈的人，
确实，不然每个都聊一轮也很累。所以假设十个 hunter 找你，你觉得两家不错，那你当就算当下没有想要换工作，你也可以把他们联络方式留下来，未来你真的想要看更多的时候，那你当然就是首先去找他们。
我一定要再帮我们听众多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我问不小心问到一个好像哇有点特别的东西啊。虽然可以稍微讲讲看你怎么辨别一个好的猎头吗？我很抱歉在这样突然考你。对，神展开，但是也许在你心中会有什么东西，或是你跟我讲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事情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烂的猎头，
不然就是机器人之类广发之类。
哦，对对对，要怎么辨认？
了解，我
稍微给个鉴别度。
那我分享我觉得好的。
好，
差的就不谈了。对，好的话我会希望他了解我的这个职能，例如说数据工程师，那会有哪些是必备的技能嘛？跟我们想要精进的加发展路线是什么？那不止他分享这个职缺 JD 上面写的资讯，他还可以跟我聊更多，他对于他的客户，也就是这间企业，觉得他
自己有自己一套分析看法，这样
对，而不是只是JD 的叫什么
就是模板型的东西，就是发给你。
对，他也可以分析说为什么推荐他，然后
针对那个产业，然后还有你想要找的工作类型跟职能，然后来去做比较个人化推荐。
对，甚至有些 hunter 他很有经验，就是他不会只是针对你现在的状态，或者是说有很多人选他当下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往哪边发展比较好，他甚至可以变成一个职涯咨询师的角色来带来更多的想法跟帮助吧。
哦，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关于跟 Head Hunter 建立某一种微妙的友谊，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他除了提供你 工作机会可能也可以给你职涯建议这件事，还蛮有趣的。
确实，因为他们手上的职缺可能他们的企业就是他们的客户也会对外公开嘛，那假设他只是一个资讯的转达的话，那我也可以直接
你自己
去联系，对对对，所以他可以给我更多的情报，对，或者是我们在准备真的要应征的时候，他给我的履历什么建议，他给我面试什么样子的过去人选的失败成功经验的分享，
哇，
那对我来说都是
很
重要的情报嘛。
真的，如果有一个职缺就是开很久了，你也可能也会纳闷说为什么还没聘到人，这种比较内幕的事情也许就可以稍微打听一下。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自己私心想要请教 Angel 大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跟 Headhunter 的互动过程当中，就是有机会找到非一些可能数字网可以找得到的一些职缺呢？
其实会蛮多的，因为我们说 LinkedIn 它也有很多国外的公司，国外的企业在上面征才，所以有很多非本土的企业或者是外商公司，他们倾向在 LinkedIn 上面刊登职缺，而不是台湾的数字银行。那甚至有一些比较高阶的主管 level 的职缺，他没有办法这么的公开来做招募，这就比较严谨，没有办法透过公开的资讯就找到适合人选，他们就会委托 Headhunter 来帮他们做筛选。
我有一个很突然想要问 Angel， 那你在跟那个朋友建立过程的当中，你们真的最后约出来一起喝咖啡之类的吗？
不会，就不会那么的想要把他约到线下成为真正的朋友，也不是不想，就是没有想到要这样做。那假设他真的帮助我一把或者是怎么样，那我想要答复他，那我会很有意愿，对，请他吃饭什么的。
那我这样听了下来，也想要问 Angel 有没有帮助别人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都是以一个我们一直想要从这些人脉金矿里面挖出什么，但其实也想要问说，那就是 Angel 你在就是使用 LinkedIn 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成为那个助人的角色过？
一般的话，那分享觉得不错的资源啊，或是文章，我觉得这就有这个效果。之前有一位人资领域的朋友，他对于我那时候在职的公司的一个职缺有兴趣，他确实就来私讯问我，那我就跟他分享。虽然我不是人资部门的，但我在这间公司然后感受到了这个氛围跟我对他们的印象是怎么样，推不推荐他进来啊，或者是多跟他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内容，那对他来说也会是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这上面 LinkedIn 上面的互动我觉得其实是蛮诚恳的
好像有一种在跳那种就是那叫什么舞蹈啊，
你说探戈吗？
对啊，
就是有点进又退，
对，进又退，进又退，那种有点暧昧，可是又有点，可是又是很诚恳那种感觉吗？就是很礼仪性的那种交流，但是还蛮不错的一个 connection 的。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讨论关于求职的事情，但是难道就是求职这个阶段过了 LinkedIn 就放着吗？好像也不会嘛，毕竟我不知道 Angel 现在难道有因为工作稳定就不用 LinkedIn 了吗？
对于就是没有想要积极找工作的人，他还是可以定期的去更新你的 profile， 可能就是会有你没有想到的机会来敲门嘛，所以
这点也是就是要随时准备好这样。
对，那你太积极的更新的话，那其他人看到说，哦，你有什么行动，你有什么计划吗？所以也不行。
真的吗？你有被人家问过吗？就是你这么积极，
那
做什么？
我怕被这样问，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对。
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好像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知道 Angel 后来除了 LinkedIn 之外，是有经营其他的平台。
我目前 LinkedIn 就比较佛系，就放着，然后偶尔才会浏览一下。我从去年开始去经营 Instagram， 就是有一个账号叫做 Angel.data.career， 那上面分享了比较多跟资料科学、资料工程还有职涯发展相关的一些想法跟资源干货等等的。
欢迎大家就是到时候上 IG 可以搜寻这个账号，相关的这个账号资讯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一集的说明栏里面。对，那今天的话，我们其实前面讨论了蛮多关于要怎么样开始做自己的 LinkedIn， 然后 LinkedIn 要怎么使用，还有它上面的一些交友的方式。对，那目前今天我们大概就聊到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啊，或是我们还没有问出来的问题？
如果在个人资讯上挂 open to work 这样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在职的状态不太适合挂这个叫什么滤镜吧。对啊，
这个 hashtag
这太明显了吧。那频繁的更新其实也没有到很不行了，除非你有下一份工作经验，不然你在同一份工作经验补上更多的项目，其实也不太会有人发现才对。频繁的更新自己完成的专案，然后学到的技术，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嗯，没错。
对，就不会因为这样子要被质疑。
好，那我们这一集啊，其实就是聊到现在都谈了很多跟职缺啊、找工作啊，然后还有就是自我经营相关，然后再使用 LinkedIn， 然后最后在我们这整个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还是想要补充一个另外一个使用 LinkedIn 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整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介绍到 Angel 曾经是我们 PyCon 赞助组2022年的志工，然后那时候他有使用 LinkedIn 来做陌生开发，然后这个小故事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把它就是放在这一集的内容里，那请 Angel 就是可以直接帮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好啊，那时候的契机其实是先有一间企业，他 HR 来主动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他们的一个职缺，那相谈甚欢，反正就是有认识之后那我也想到那我们赞助组
刚好写好了一个赞助公开的，
对、啊、想要跟他分享，因为我们接受到一个职缺，或者你真的想要更了解他们团队的时候，你就会点到他们的页面去找他们公司的成员有哪些，就是会去找你未来的同事可能有谁，你就会把他们工程师的 profile 翻一遍。
对
对，那我发现他们好像这个团队用 Python 当主力的程式语言、
高度的使用 Python，
对、啊、那是最适合不过来赞助来参与我们PyCon 嘛，对他招募人才也很有帮助，他就刚好有一个机会我跟他分享这样赞助书、那有一次这样的经验，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可以拓展到我们原本手上没有的名单。那就把就是过去认识的不管是朋友还是 LinkedIn 上面建立关系的HR， 那他们公司我觉得有这个
有摸到边的
潜在的需求的可能性那我就分享这个资讯给他们。那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已读不回。
对，刚刚有提到 LinkedIn 的私讯栏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来有往的一个地方。
对，就比起 email 你寄给他你也不晓得他的意愿如何，或者就无声卡。那 LinkedIn你这样跟他对话，不是发一个罐头讯息哦。我的方式会先跟他用一两句话开头，然后再跟他分享，我觉得比较像是客制的内容。那他就有比较更高的意愿来了解这个东西。
对，当时就是Angel 主动提出用 LinkedIn 来做陌生开发，然后我们就是像是发现了一片新蓝海这样子然后也确实这样子去接触不同公司，然后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真的传出去的讯息比较容易收到回复，至少别人跟我们说 no 也有建立一个就是友好的 一个互动了啦。对，那后来也有借此就是真的有找到愿意赞助PyCon的企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小故事啦，就是想要借这一集把这个故事再告诉大家，然后也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不管你是企业或是社群伙伴都可以了解到说哦可能今年你又会再收到属于PyCon赞助组的私讯了哟。好啊，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今天非常感谢 Enzo 来上节目，然后也谢谢日新跟我一起就是完成这一集的节目，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 Enzo，
谢谢，
我是 JoJo，
我是日新，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